各位好，今天11月18号，我是午夜散人，吃了吗您呢？我今儿吃不下去，我他妈的这个实在是忍不住了。这问这句话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就是心里不太舒服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就是我看了那个广东那选美比赛，那大姐，我估计我得叫大姐了，就因为我53岁，我觉得我未必比她大多少，或甚至于可能比她还小。那位大姐获冠军那事儿。这回这选美比赛呢，说实话，我是觉得真是挺牛逼的。为什么呢？有仨地儿特牛逼，一个呢是陕西那位，第二个呢是辽宁那位，第三个呢就是广东这位。各位如果说你们自己愿意去查的话，我这就不放人家那照片了啊。这我知道怎么剪辑，我只是懒得干这事儿，而且那实在是让我挺恶心的。不是说那个人搁人堆里他长得特别拟人，但重点就是在于你看搁在哪儿。对吧？陕西那个，各位你们去查一下，陕西那选美比赛那冠军出来的时候，最佳身材奖啊，还是什么的，我看了看，反正我觉得那应该是咱圣上比较喜欢的那类型，就大地之母那类型，那肌肉量，他是不是有肌肉，我也不太好讲，反正就是，比较壮硕，要相当之壮硕。然后呢，重点是在哪儿呢？是模特比赛。模特呢，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说环肥燕瘦啊，也都是可以上来，这没毛病。国外有很多大码模特也非常好看，但是吧，就你从他甭管是走路啊还是怎么样，模特他有模特的一套东西的规则，你也不是说谁上去都行。您要是说如果他都能上的话，我觉得我这长相当然还差点啊，不过当个男模问题也不是特别大吧。这如果你们查了这个，然后就是辽宁那位，这俩人呢，其实说白了，我还觉得呢，都放在如果说啊，就是他在平时里，就是也都无所谓了，对吧？但是一放到这种舞台上，这就是叫有句话叫什么来着？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该扔，这就属于该扔那货。哎，这大概就是这么一个。这不是说啊，我对人有这种外貌歧视，我自己长得就不好看嘛。但是你。主要看在哪儿呢？主要是看你今儿是干什么去了。如果说您就是说，哎，咱就是一起吃个饭、喝个酒，普通生活，长什么样，这都无所谓，对吧？你看，像胡一进老师不也活得挺好的吗？是不是？你看咱圣上不也活得挺好的，而且还是中国最高的领导人呢？这都不是事儿。那重点是在于，如果你是一个选美比赛，对吧？你虽然可以遵循这个环肥燕瘦、各显其美的这个能力，这种正确的这种思维模式，但是呢，终究还是有按冯唐老师说话是有一套金线在这儿的，对吧？虽然冯唐老师说这个文学上的金线被人嘲笑很多，但是文学上是有金线在的，你就不是说随便一个人拿出来的东西就叫作品。是不是？连写字码字人多的是，那获那个文学奖的有几个呀？那大概就是如此。那这俩人出来之后，其实我倒没觉得怎么样，对吧？你比如说陕西那位，咱毕竟四大美人嘛，沉鱼落雁，环肥燕瘦，对吧？这个咱都是知道的。那哎，我闭月羞花，对，这不是环肥燕瘦，闭月羞花。那陕西这地儿呢，又正好呢是在这个环肥这个位置上，那所以他那地儿我也没说什么。辽宁那边吧，现在这人口比较少，得您选不出来，我也就不说什么了，对吧？年轻人也都跑出来了。广东这事儿出看了以后，这大妈大姐出来，我得叫大姐啊，人家还没到我能叫大妈的时候。那像这个呢，出来之后呢，我就只能说，我操，我他妈这八卦之魂呢，就是熊熊燃烧，就是实在得八卦他一下的。不是说我能扒出人家那个背景啊，这个咱力不能及的事情。那这个由专业的调查记者们去干这事儿了。那但是呢，我是这么觉得，当时我先说自己那感觉啊，就是呢，我差点以为什么呢？就是国外这个 LGBTQ， 然后或者是说什么政治正确的风潮已经吹到了中国，这个东风已经吹到了中国。那这要不然你，因为我在前几年的时候能看着审美的，这不是选美的比赛啊，哈，这个国外的或者是那些大码模特，或者一些就是甚至于它都不叫大码模特，因为大码模特它也是很漂亮的。那个原来有一著名球星的女朋友，那身材就不说了啊，这个但是人家是漂亮，这个呢就属于这个就完全不能看的那种，就放还是这句话啊，放在那个舞台上他就不能看了， 对吧？属于该扔那货。我说你以为这个中国呢终于进步了，哎，这种政治正确的这个风潮，各类审美各得其美的这种东西就开始蜂拥而起了。后来我想了想啊，这个应该不是中国有这方面这个能力。我先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，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认知啊，这个可能跟别人可能不是很一样，您不同意也无所谓。就是呢，我一直觉得呢，就是在国外像这种政治正确是走过了，而中国呢还没开始走。这就像什么呢？大致类似于啊，这个肥肉这件事儿似的，对吧？那您比如说，您要想健康，您要少吃这个肥肉，哎，这个多吃点腱子肉，对吧？或者是说您多吃点这个蔬菜水果什么的，这个是给那些啊能有能力吃的人的要求。这个呢，就类似于呢，就是这个国外，对吧？你有能力吃大肥肉了，哎，你别狠劲儿的造着。他国外就走的有点过了，对吧？他吃太多了。那国内是什么？国内是吃不饱，对吧？你还没到吃饱的时候呢，你先别谈这个健康饮食。那健康饮食是给人家正儿八经能吃饱饭的人准备的，对吧？那国内呢，如果他真的能有这种哎政治正确啊这种风潮，不是件坏事啊，对不对 ？OK， 大概是这样。那这是我对这方面认知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哎，难道是这种风就已经吹到这个东风已经吹到国内了吗？再仔细一看，嗨，这个是中国的老戏码了。什么呢？就是权钱，然后把自己的心爱之人给推上去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嗯，这东西为什么敢说这句话呢？实际上在十几年前啊，我是做过一次某选美比赛的这个评委。哎，这可能各位不太知道吧，或者我原来可能跟大家吹牛逼吹过这个事儿，是那个海南的国际，好像是国际航空小姐什么的那个，还是泳装小姐什么一个比赛。然后呢，当时呢就请咱网红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是过气网红，那会儿还是比较网红的。然后就请我过去了，说这个你作为这网络界的代表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做个评委吧。我然后正好海航那边人我也熟啊。就我一琢磨，得海航那块吃得好喝得好，空姐也漂亮，是吧？然后还能玩，干脆不是玩空姐啊，我这别瞎说啊，这个咱不能瞎联想。海南是一个旅游胜地啊，我们可以去那儿去玩一下。然后呢就去了之后呢，我就说，因为我知道，因为这么多年在媒体行业混呢，还能不知道说这里边有什么黑幕或者怎么样的。我就问他，我说，哎，你们决定说谁上谁不上啊？这个东西，人家就说了，说啊，这已经到确实已经有一些定论了啊。说呢，那个投票，你愿意，就是说呢，你愿意投谁都投谁，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最后宣布的那个人，你们投完那票本身啊也没啥用，你让你们过来呢，干嘛呢？就是给这个呢撑个场子。这我特能理解这事儿，我现在的这个很多时候这个功能也是在撑场子。你比如说谁请我吃个饭什么的，然后往往是干嘛呢？往往就是哎，有人想见，就是看一眼活的吧，对不对？虽然网红过气儿了，但是咱哥们儿还是多少还是曾经也红过呀。然后呢，就叫过来说，哎，那我们这儿有这么一人，你知道这人吗？那人那旁边人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这人我还挺喜欢的，或者是挺讨厌的，或者是说挺有意思的，甭管说什么，挺讨厌的肯定就不见了。说那反正来了嘛，吃一起吃个饭吧。然后这边就说，哎，你过来吃个饭去。然后我就踏踏实实过去了，大概就是这样的，就蹭顿饭吃，也没什么出息，就蹭顿饭吃。然后呢，就跟各位就是聊聊天，晚上吃点这个，吃点喝点的，大概也就是这样。那我呢去那块呢也是差不多撑个场子，然后呢给人发个文章，对吧？就算是完事儿了。那投票我就闭着眼瞎投了，就是我看的比较漂亮的就投了。但是实际上而言呢，这个就我看上的可能我审美有点偏，是吧？也可能是这样的啊，就没选上。这当然也不重要了，这个也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明白这里的事儿。那其实这里边啊，就是这个娱乐圈包括这些地儿啊，这种事儿呢屡见不鲜，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儿。而且呢好多时候吧，这些人呢他愿意把自己的孩子给送到这个娱乐圈里边来，有的凭实力去送去。你比如说最牛逼的最有娱乐圈里二代最有钱的是谁？姚安娜。这各位都知道，对吧？ 这是这个任正非的闺女。那你再怎么有钱，你能比任正非有钱吗？其他的这些娱乐圈的这二代，你怎么都没他有钱，对吧？这个是没法说的事儿。那其实这还算好的，为什么呢？人家是真金白银给托举，那是真正的砸钱往里走的。包括其他还有一些啊，还是别说是谁了，这个太得罪人。毕竟还都是知道一些根底的。而且我这个节目呢，有一些那个娱乐圈的朋友也在看。我这一说呢，容易得罪人，就不说这个了。咱说个曾经插过一脚娱乐圈的吧。各位还记得2004年的时候，有一个电影上映了，叫什么呢？时差七小时。这女主角是谁呢？女主角呢是一个叫李倩妮的姑娘。就是当时这片子上映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说娱乐圈最近这个下限有点低啊，对吧？怎么让这么一姑娘上来了？其实那姑娘还就是扔一般人里啊还行，不算难看的，算是挺，哎呀，我操，我咽口唾沫，实在夸不下嘴去，算了，就不夸了吧。至少呢是比较拟人的。然后呢，那他呢是为什么让他主演呢？他也没有什么演戏的经验，他是实际上是那个叫什么写了这本书，他叫什么叫《飞翔的绵羊》，自己写自己的留学经历，一自传体的小说，获了一堆的奖，各种各样广东的什么这各种各样地方的奖，然后呢就给改编成剧本，还把陈冠希陈老师给请过去了，去跟他搭戏。那陈冠希在那个时候，陈老师那个时候是颜值高峰啊。对吧？你跟他搭戏，基本上所有女演员，就是你得是真的特别漂亮才行，否则的话，你这个跟他搭就容易。原本说起来的话，绿叶要衬个红花，结果这叶子成他妈那个什么了，成大王莲了。您那花就大概一小桂花那样，这就没法衬了。您这大概就这么个意思。所以呢，就那个时候就大家都觉得奇怪。再往下一看。说是呢，深圳那块啊，就是全部的中小学生都要强制去看这片子。再往下一查，这是他老爹。他老爹当时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。这副书记呢，而且主管什么呢？主管文娱这一块。所以这基本上我们可以就知道，他是把这个整个运作过去了。就给你给自己闺女不是想出这名吗？想干这什么事儿啊？就把他给运作那书也给你出了，电影也拍了，然后把陈冠希也请过来了。这个李倩妮是很喜欢陈冠希的，然后就给请过来跟他搭戏，大概就是这样拍的。那结果这事儿给爆出来，那会儿媒体啊还没被弄那么死呢，然后呢就把这个事儿给捅出去了。捅出去之后，各位。你们可能都觉得说，哎，这应该受处理的吧？没有，李义珍，他爹叫李义珍，深圳市委副书记一直在任，而且又在任了六年，安全降落，退休了。2010年的时候退休了，为什么2010年退休了？是因为他50年生的，60岁，正儿八经退休了。但是啊，这必须得说，仕途就肯定就完蛋了，就你不可能再往上走一步了，对吧？那为什么他能这样？他因为他这个外公。就是李义珍他媳妇儿的爹是谁呢？是开国少将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系，就这么走过来，没事儿。结果就到后来就是没事儿。这李义珍本人呢，应该也是在他，我如果我没记错，他是在军队里的。而且呢，这姑娘就是李倩妮啊，人家过得挺好。现在干嘛呢？在深圳那一块，因为有人脉嘛，深圳、广州那一块，做高端留学中介呢。把大量的孩子送到那个剑桥啊，什么哈佛啊，反正就选就诸如此类这种学校吧，就这种高端的留学中介，嫁了一外国人，生俩混血儿的孩子，挺漂亮，大概就是他人过得挺好，就这么一个事儿，有任何的后果没有？那些那个所谓的你把他的这个让这些小中小学生去强制去看这片子，然后他这片子拍的时候。对吧？你拍的时候能够花了多少钱？到底从哪出的钱？这都一下都没事儿，完全都没事儿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你从这些事儿你就知道，这个圈子原本啊，其实我是对这东西呢是有一定的看法，但是呢没有太多的想法。为什么呢？你无论怎么着，要不然呢，你像是这个，你甭管咱姚安娜公主怎么样啊，演技如何或者怎么样，那。多少呢？还是挺像样的，身材啊什么的都还可以。搁娱乐圈呢不出众， 只能说不出众，也说不上呢有多难看。然后呢，这个当然你说那个不好看的，很多人也是有决策的嘛，对吧？这个当然咱得必须这么说。那而且呢，其他的一些被托举上来的，甭管是这个星二代啊，还是这些这个有钱人或者有权人的这二代呢，他呢都还是起码都挺拟人，对吧？前段时间有一个姑娘，不是戴好几百万那个首饰，那小姑娘，说实话，那小姑娘挺好看的，真的，她还是挺好看的。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乌什么纳尔那姑娘，也是说是这个特招的那个学生，特招的，也看起来也是蒙古族那样子，挺英姿飒爽的。这都基本上啊，因为娱乐圈，我说实话，这确实是有一条金线的，就是你多少啊，你得是像个人样。而且呢，这个东西呢是有一个基本标准的，对吧？你甭管是环肥燕瘦还是怎么样，它这个东西是有标准的，不是说谁都行。你让我去肯定是不行，你哪怕前面那我到荧幕上肯定不能让黄渤同志专美啊，对不对？但是男的可以，女性啊有一些特型演员行，但是呢，这个一般来讲还是得有一条线。真的，就是我原来就跟我太太说，那东西叫什么呢？那叫商品化。这不是个坏词儿啊，不是个坏词儿。外貌可以商品化，这个是一个好词儿，但是到不了商品化的这种程度的，你一般就人家也不托你，你不论你怎么着，一般也不往起托。好多的这个，你比如说那个星二代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就长疵了，长疵了之后再想进这圈进不去，你甭管怎么样都进不去，因为你到不了那条线上。男孩子还好说，你用演技补一下什么的，女孩子很多时候真的是不行。这你可以说政治不正确，对吧？这是这个你对女性有这种外貌上的这种要求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事，但是实际上就是如此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这种情况现在在中国这块，为什么我说它跟原来不太一样呢？原来啊，多少是我说了，这个一个你要不然你真是实打实的，你这个过的至少虽然差一点，但是呢你多少呢还能过得去这个线。现在就根本不看你这个了，你可以就可以把所有的大众的这些眼光啊，包括其他一些东西，你全给他妈的就当狗屁。因为他们是实际上是非常能知道的，说这个一定是不够的，没有人傻到那个程度，对不对？你看今天就是广东那位这个冠军，他再怎么样，你可能有人说，哎，龚雪花当年，龚雪花那是一什么什么档次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。那像这样的，他就是已经完全是嘲弄大众的任何情况下的审美了，就只能这么说，而且不拿你当回事儿。你觉得这特像什么？各位，特像我党啊，像不像我党干的这活啊？所以。现在倒已经到，就是我为什么我说在大陆这一块它很多东西在崩坏当中，对吧？溃败和崩坏当中，就在这个原因，就是它已经可以完全的不在意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，因为跟你大众没关系，你们说任何东西没有用，只是我可以说，只要我掌握这个权力，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做成这样。这跟我党有什么区别？有任何一点区别吗？没有吧。大概就是如此，这是一个从上到下贯彻的一个方式，就是越来越肆无忌惮。他只要是能这么肆无忌惮的走下去，那咱们还能说什么呢？对不对？你只能就这么看着了。今天大概是三个这地儿出这问题，而且这应该不能算是一个官方组织的活动，对吧？这是应该民间公司组织活动，民间公司都敢这么办，您自己想想，对吧？他已经完全不在意自己，他是不是？能够得到什么你的观众的认可呀，或者怎么样的，谁认可？掏钱的人认可，有权的人认可就可以了。我敢保证这三个人里，对吧？我对他们三个其实没有太大意见啊。要不然是有权背后有权的爹，要不然就是背后有钱的爹。那当然也可能是妈啊，这个也有可能的事啊，这不好完全否定女性的贡献，对吧？要不然又政治他妈不正确了。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可以明目张胆的这么干的活，我非常清晰的可以跟大家说，陕西那个很有可，陕西和辽宁那个两个很有可能是有权，对吧？是有权的。那广东这个很有可能是有钱的，但他因为那两个地儿是以权为重，广东这边是以钱为重， 就大概是这样。而且尤其是在什么呢，就是你在这个原来深圳那块就不说了，原来刚才跟大家举那个例子，那个小姑娘去主演跟陈冠希主演那片子，深圳那块就不说了，因为那是一个新城，他比较注重这个权这方面。那广东那一边就连钱这一块，因为钱是最容易说话的，对吧，它都已经变成这么一个糟了，就是更市场化的一个东西，它居然不去看市场了，它只是把这个钱变成一个特简单的你谁给我就行，它也不看你这个跟你大众的市场没有关系，这种情况下，那这个也是对于钱的一种侮辱。那权对于权的侮辱，其实这是钱侮辱你是一个更要命的事儿，权侮辱你那是他本来应分的东西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更难讲。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整体性的崩坏，就他真的是这个就你因为权你去干这些事儿大家能理解，你钱这个东西你市场你都不顾了，那这个东西是崩坏的是更要命的事儿，这是我最觉得最可怕的一个事情，在国内这个情况大概就如此吧，实在是忍不住必须得吐下这个槽了。这个如果说这么玩下去的话，那下一回就连基准线那条金线都已经不顾了，就这你审美会带到一个什么歪到一个什么程度上呢？那下一回就说不定哪天我可以回国也花点钱，说不定多花点钱，然后到什么一个男模大赛上我也能拿个比如最佳身材奖，哎，你这也很难讲的事儿，是不是这道理？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瞎扯几句。